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想些什么，但我今早见到大家很开心，一起准备来到去敬拜主。我在那里想，你们一定是很渴望今天听到神的话语，神藉着祂的话语来到去带给我们一个的讯息。好吗？我们再一次，我们低头仰望神，好吗？天父，当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去打开耶利米书十二章的时候，求圣灵亦同样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去承载你的话语。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和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 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曾经有找工的经验，甚至乎可能你现在在找工。大部分找工的人期待的就是找到一份薪高厚職的工作，但是这个理想并不是个个人都可以达到的。当经济市道不好，当你找工找了超过一年两年都找不到工的时候，你会问究竟发生什么事。其实很简单，因为找工很多时候是你选人的时候，人家也都是在选你。因为这样的缘故，为了生计就唯有騎牛找馬。就算那份工作不是自己的專業，為了養家活兒，為了要供屋交稅，就算是不理想的工作都要做下去。但我想問大家，你認為世上哪一類型的工種是一般人都不願意去做的？例如那份工是很厭惡性的，或者那份工是带有一些高危 的状况这样。我在网上查过一些工作工种，最厌恶的行业你猜是什么？就是污水处理。哇，你要将整个人浸淫在污水和垃圾当中，并且随时会中沼气毒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厌恶和危险的工作。一些高危的工作，例如你会在矿场、在油井的工作都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些工作随时会有因为你要处理一些易燃易爆的化学品，随时会小小的失误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或者你会看到有些驯兽师，即是跟猛兽表演 的人都是很危险的。还有当然是消防员，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份很危险不过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要继续问大家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旧约圣经时代，你知不知道什么侍奉的工作是最不讨好、最危险，甚至可以说它的任务是最艰巨的呢？知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是先知，没错。假如你生在旧约时代，我相信你宁愿选择一份刚才那些高危的工作，你都不想去做先知。因为先知不是一个叫人羡慕的服侍，神兴起先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是代表神去传达给以色列百姓知他一些的信息，包括呼吁，包括一些的悔改，预告未来的事情，或者指引百姓怎样去回转归向神。当时的先知，他们是直斥那些的宗教领袖属灵上的虚假，并且去斥责社会的罪恶，责备百姓对神各种虚假的热诚和虚假的敬拜。因为先知一向都是很紧张神的名声的、神的圣洁和神的标准的，加上先知所讲的说话总是直话直说，他不会是有什么包装，或者不会是有什么修饰的。当时的百姓大部分呢听这些说话都听不入耳，所谓忠言逆耳，很难接受的。所以当我们去研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先要有这个概念，然后才可以明白耶利米先知当时他处身的处境是怎样。耶利米作先知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被当时的亚述帝国歼灭了，后来亚述帝国衰落，巴比伦帝国就兴起，南国犹大虽然经历了约西亚王时期那种的复兴，不过 他们那种的信仰社会方面的复兴，其实只是表面上的，并不是稳固而且不深入的。后来继位那几个王分别是约西亚王、约雅敬王和西底家王，他们的政绩都是很糟糕，搞到整个国家的信仰、社会、道德里里外外都一路走下坡，非常之败坏。南国犹大信仰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拜偶像，他们当神没道；第二是淫乱，男女关系很不圣洁；而第三就是社会的不公义，造成了贫富悬殊的现象是相当之严重的。以上三个现象是神不断兴起先知，一直去纠正，一直去提醒以色列百姓。但或许我们同大家，或许我可以同大家讲一下，在耶利米的时期，那时的政治的形势是怎样。当时南国犹大是介于两个大国的之间，北面是巴比伦，而南面就是埃及。犹大的政治立场是飘来飘去的，他们一时就依赖埃及对抗北部的国家，一时间又依靠巴比伦作为他们的附庸国。什么叫附庸国呢？不是附庸蛋饭，不是那个附庸。附庸国就是直指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他们要依附另外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国家。附庸国在名义上可能可以保持独立，但实际上在运作上往往需要遵从更加大的国家的政策和指示。耶利米侍奉的时期是西底家王执政犹大的最后一个的国王，他不禁屈服在巴比伦的管治，于是他就转去投靠埃及的帮助，想帮助他来到去对抗巴比伦。如果结果就反被巴比伦王这个尼布撒甲尼撒派大军南下，将南国犹大完全的征服。其实耶利米一早就对南国犹大发出这个预言，叫他们要悔改，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悔改，审判就会马上来到。但是犹大人上上下下，不管是官长，不管是宗教领袖，不管是百姓，通通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结果先知有先知讲，他们却是借了聋耳陈只耳一样。耶利米锲而不舍地继续对执政的官长发出预言，他去叫西底家王、官长们和百姓们去打开城门，向巴比伦举白旗投降。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听到耶利米先知他的信息，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相信你听他讲责备和悔改的信息已经听到很不高兴，很不顺耳。现在他还要你打开城门举白旗向敌方投降，你一定是火都来了，是吧？耶利米先知的信息大部分都是百姓不喜欢听的，他所讲的都是跟国家的政策对着干的，甚至他要求犹大国向巴比伦投降。巴比伦是以色列很讨厌的一个，以色列人很讨厌一个的国家，耶利米竟然要他们向巴比伦投降。要传达这个信息其实是非常之不容易，肯定是嘘声四起，耶利米的内心那种的痛苦是去到极点。明知有这样的收场，为什么耶利米仍然要去宣讲呢？或者我向大家讲完以下这个的故事，你就会较为明白。话说有一位地方的首长受到当地议会设宴招待，很多的达官贵人都纷纷赴宴出席。在宴会上有一位政客手持一个写着你讲大话，你呃人，一个揽枕走到去这个主家席，然后他就坐在那个嘉宾的隔离，那个嘉宾就是那个地方首长，坐在他隔离，他笑眯眯的就想送这个揽枕给对方。当时的场面是有点混乱，大会就叫了保安就隔开那两个人，两个 而呢位嘅地方嘅首長咧就覺得好尷尬，佢全程咧係面向台上，佢刻意係避開望住呢一個嘅政客。嗱，當晚議會嘅主席咧都好識做嚇，佢就代表地方首長就接收咗呢一個攬枕，然後就即刻安排保安好有禮貌地請呢個政客離席。嗱，其實呢位政客佢唔係第一次嚟踩場嘅。其實他已經三番四次在這種最不適當的時候當眾做一些最不合宜的事情，令到整個場面都很掃興，實在是太不尊重賓客，實在是太破壞在場的氣氛。弟兄姊妹，其實先知的工作就有點像這位送攬枕的政客，不相同的地方就是政客是以政治作本錢，但是先知是不留餘地撕破偶像的假面目，先知只是聽從神，亦都是叫人去聽從神那位的仆人。耶利米某程度上跟這個政客都是一樣的，他特意在最不適當的時候就是講最不適當，做最不適當的事，講最不適當的話。在耶利米書27-29的記載裡面，當時耶利米知道南國猶大王聽了當時的政客，他們藉著假先知的訊息想去逃脫巴比倫的統治，而轉移去到埃及結盟反攻巴比倫。耶利米在27-14-15就立刻警告南國猶大王，他叫他不要理會這些假先知所說的一切說話，因為他們所說的並不是上帝吩咐他們要說的，他們是說大話，他們是騙人的。真正先知就是只聽從神，亦都是叫人去聽從神那位的仆人，他們是會不留餘地去撕破偶像的假面目。聖經說耶利米做了皮帶和木轭送給猶大王西底家的使節，包括以東王、摩押王、亞門王、推羅王和西頓王。耶利米用皮帶和木轭一個象徵性的動作來叫以色列和鄰國的人的邦國必須要向巴比倫投降。皮帶和木轭是當時的奴隸或者俘虜甚至家裡養隻狗所佩戴的，是代表著被束縛、被控制、被牽制、被失去自由的意思。耶利米不單止親手送上皮帶和木轭，上帝還更加吩咐耶利米粉墨登場，他當眾將皮帶和這個木轭套落去自己的頭上，就好像狗一樣被操控、被捆綁。這位先知就是有形有款來到去預演一場以色列人快將面臨被巴比倫掳走的悲劇。耶利米這個先知他所製造的破壞氣氛，我覺得是比先前那位政客更加的厲害。就著這件事，對在耶利米本國的同胞而言，他們覺得是一種的侮辱。先知竟然叫本國的同胞向敵國巴比倫投降，有沒有搞錯？他們甚至視耶利米為一個賣國賊。但其實在當時面對神審判的南國猶大而言呢，向巴比倫投降其實是他們最佳的選擇，亦都是只有一條唯一的出路。我覺得猶大人真的不認識神，他們不知道神是掌管歷史的上帝，神的心意就是要使巴比倫越來越強大，讓巴比倫不自覺地成為神可以用的仆人，來到去制衡南國。一切的事情的發生是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上的。很可惜，因為猶大人既不信，亦都是橫梗，無論耶利米怎樣去宣講，他所做的是並不討好。他們所有東西都聽不入耳，他們不肯悔改。耶利米被四方八面的人來到辱罵、逼迫，被人欺凌，被人用語言暴力，經常面臨生命的威逼。另一方面，耶利米又受到那班一路跟他唱反調的假先知。假先知認為猶大國有聖殿， 有圣殿就有耶和华的同在，有耶和华神在我们那边，我们就不可能会输，我们就不需要投降。这班假先知传错误的信息，并且反转头他指控耶利米，他说耶利米你才是假先知。弟兄姊妹，你感不感受到耶利米作为当时的先知那种的痛苦呢？最后圣经告诉我们，犹大人仍然坚决不悔改，国家就沦陷了。西底家王受尽羞辱，他双眼被挖掉，他和一批的官长、贵族、百姓都一起被掳到去巴比伦。耶利米看到他所传的预言一个一个都实现，但是他却没有一点的高兴，相反他在这段时间就是他人生最伤心最悲痛的时刻，因为他为百姓痛苦，他为百姓心碎。这个就是先知耶利米他的一生，他一生充满痛苦，他为他的百姓中被杀的哭泣，为他百姓的骄傲来到哭泣，为以色列的官长来到哭泣。他不是为自己哭，他不是为自己哭，而他是为百姓哭。耶利米在他服侍里面每日都是以眼泪洗面，人家说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但是在他流泪在他泪水的里面，却是充满着他对神那种的敬虔，那种的服从，他对百姓无尽的爱。他为了服侍神被误会、被逼迫、被凌辱、被下监，他已经是非常非常痛苦，但是当他看到百姓不肯悔改，他还更加的痛苦。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耶利米，你拥有一个先知的职份，你以为你是神话语的出口，你期望着你一开口就有很多人喜欢你，喜欢听你讲嘢。有时当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都会在服侍上有所谓服侍的 fantasy， 很多美好很漂亮的幻想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但是当你讲的说话没人听，当你的服侍没人认同，每次你在台上一讲说话的时候，可能被人掟鸡蛋，被人批评，甚至在耶利米的时代他还被人下监。当你面对这份这么高危不讨好的工作，不讨好的侍奉，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有些什么对策呢？当耶利米落到一个灰心丧志和痛苦的时刻的时候，他回到去呼召他的神的身边。这一刻耶利米发现他的信仰和他所实际所经历的是不一致，他向神祷告，他说，神啊，如果我专心传讲你的道，你就会与我同在，你就会拯救我。神啊，你曾经讲过的，因你的同在，就算众人攻击我，却不能够胜过我。你又曾经讲过，你说你必要坚固我，使我得好处，灾难临到的时候，你必要使仇敌来到救我。但是神啊，现在你好像没有一样实现，我只是经历到的就是孤单和无助。在第十二章的第一、第二节，耶利米就这样跟神说，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读，预备起。耶和华，我跟你争辩的时候，你总是对的，然而我还是要向你讨教才的事。为什么恶人的道路亨通？为什么背信弃义的人安逸？你栽种他们，他们也扎下根长大，结出果实，他们的口中有你，心却远离你。唔该晒，耶利米继续向耶和华神表达他的痛苦。他说恶人的道路为什么亨通？是你栽培他们的。他指名道姓，是耶和华你栽培那些恶人，让他们扎根长大和结出果实。这些恶人他们只是有敬虔的外表，内心却充满诡诈和污秽。他们是一班虚伪的敬拜者，他们并非真心悔改归向神。 但他们只是想靠外表行为来逃避神的刑罚。这些恶人肚满肠肥，平安的度日，而好像我忠心的侍奉你上帝，反而得不到你的保护。我们继续读第三、第四节。预备起。而你耶和华，你认识我，看透我，并察验我对你的心，求你把他们像羊一样带出去宰了，求你与他们和好，借你刚强。这要几时呢？因地上居民的邪恶，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因为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唔该，耶利米向神祷告去申诉，他说，神啊，难道你真的看不到恶人的作为吗？耶利米要求神即刻采取行动，施行惩罚，将恶人从羊群中拉出来，将他们屠宰。他继续申诉，他说，公义的神，难道你真的看不到、听不到吗？定是神你看了你不去处理呢？那耶利米藉着祷告向神申诉，主要有三样东西。第一，神你是不是公平对待我呢？第二，神为什么你让恶人亨通而让义人受苦呢？第三，神为什么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为什么你就袖手旁观？神啊，你不是没有能力，但是为什么你现在不出手来帮我呢？当你遇上困难，你可能曾经这样向神祷告过，你不知道这种，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种是属于哪一类型的祷告呢？是投诉的祷告？不是，这种是属于向神问责的祷告。今天的信徒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仍然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遇到难处，我们遇到的难处和非信徒遇到的是没什么分别的。在困境当中，我们都会问 Why? Why me? 为什么是我？神，你是不是真实的存在？你的应许是不是真的？神，你是不是真的看顾我的？我们在美国生活，大部分人 的生活都是 OK 的。我们所面对的没有好像耶利米一样，因为他忠心所托，至死忠心而受到逼迫。我们没有好像耶利米一样要面对生和死那种的抉择。我们的祷告绝对不会好像耶利米那种的迫切，那种的紧急，那种的 desperate。我们一起读第五节，预备起。耶和华说，如果你与葡萄的同跑，况且觉得疲累，怎能与马赛跑呢？如果你在平安的地方上车跌倒，在约旦河边的丛林中怎么办呢？嗱，呢度就系神点样去回答耶利米嘅祈祷。神对耶利米嘅回应就系神冇直接解答佢嘅问题，神冇解释，冇将安慰嘅说话比过耶利米，反而神挑战他。他说，你在平安、在安逸的地方都尚且会跌倒，那你在约旦河的丛林里面，丛林里面大家都知道有狮子、老虎、猛兽，那你就寸步难移，那你怎样搞呢？神对耶利米的挑战就是，如果你与徒步的人同跑尚且觉得疲累，你怎可以与马赛跑呢？我从来没有想过神是会这样去回答耶利米的。神真的很幽默。耶利米过去是与徒步的人同跑，他已经疲乏、很软弱、很灰心的了。现在神呼召他，要他与马赛跑，神真的很看得起耶利米。你曾经与马赛跑过没有？我不是问你曾经骑过马没有，你有没有曾经跟马赛跑？跟马赛跑是人不能够做的事。马一般行走的时速是每小时27英里，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56英里。 而在这个地球跑得最快的人呢，都只是跑到每小时27英里而已。你知不知道这个的人是哪一个呢？他就是世界的短跑的冠军，他的名叫 Usain Bolt。 他在2009年柏林田径世界锦标赛上以9.58秒的成绩创造了100米短跑世界的冠军纪录。他平均的时速是23.5英里，不过这个速度只是可以维持短短的时间而已，他是短跑，他不是长跑，所以就算是世界短跑的冠军根本是没有办法和马赛跑的。神在耶利米的服侍burn out， 信心跌到谷底的时候，神要提升耶利米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挑战他，要他将目标放在更远，要他去与马赛跑。神挑战耶利米，如果你与徒步的人同跑尚且觉得疲累，怎能与马赛跑呢？现在你的经历好像打仗的时候和地勤的步兵打仗，但是如果你这样都觉得疲倦，试问将来你要与骑兵，即是不是步兵，是与骑兵打仗，你又怎样去应付呢？在说话里面，神暗示耶利米没多久之后，他要进入一个更艰难、更动荡不安的环境。所以在这里，神呼召耶利米要在心理上做好准备，在前面来的日子为神要去做一件更艰巨、更超越现状的工作。神没有直接回答耶利米祷告所问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跟随神第一样是需要什么？跟随神第一样要学习的就是相信神。学相信神是比较容易，但是当我们生活困苦，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坚守相信神却是不是那么容易。在我们当中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成长，由初信到现在，或者你是回了教会很长的时间，在教会里面去实践相信神呢，并不困难的，在教会里面。但是当我们走出教会，当我们面对社会的冲击，道德标准的下降，追求物质享受，面对俗世的价值观，面对金钱的诱惑等等，要跟随神，要相信神，就真的好像与马赛跑。我们需要相信神，需要经历神的能力。倘若你在人生路上感到疲乏无力，倘若你现在的心灵是处于低谷，你呼求神，神啊救我，我现在很痛苦。今天神就藉着他跟耶利米说这一番的说话，去提升你，去勉励你，神要扩阔你的视野，扩阔你的 horizon。 神给你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相信他。什么叫做相信神呢？ Trusting God 是什么意思呢？ C.S. Lewis 他说，相信神不是仅仅是相信他的存在，而是相信他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甘地耕地，他说相信神不是从听到和读到中得到的，而是从经历中获得的。最后卢云神父，他说相信神意味着将我们的生活完全交托给他，信靠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神要提升耶利米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要他与马赛跑。我相信耶利米的生命除了他坚定相信，他一定拥有一些很特别的属灵的素质，以致神愿意去提升他，是不是？究竟耶利米有些什么的素质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来学习到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两个他独特的属灵素质，使到我们可以一起彼此的学习。第一个的属灵素质就是清楚神的呼召。耶利米肯定他的一生是被神所呼召的。耶利米能够服侍到底，第一个动力就是他清楚自己是神呼召和差派。他不是凭己意而行那种的人，他清楚记得耶和华曾经这样跟他说过， 他说我还未使你在母腹中承认，就认识你，你未出娘胎，我已使你分别为圣，指定你为列国的先知。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都知道每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人都清楚神在他们身上有呼召。旧约的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如是，新约的彼得、保罗等等亦如是。一个清楚神呼召的人，他会很明白他是神用重价将他买赎回来，神是最了解他，亦都是神是最了解我们每一个可以发挥的地步。所以不需要跟人比较，因为当你时时跟人比较，你就会对你有很多很多不好的影响。有一天，有四位太太在他们的中学同学会成立了35周年的聚餐重逢，大家都彼此 catch up 一下，大家没见那么久了，没见几十年，大家的家庭啊、儿女啊都有很多的变化。当何太太走出去拿食物的时候，其他三位太太就开始咋逼咋逼，讲下他们的仔有几叻，事业有几成功。第一位太太就先开口，她说我的仔是一位大财团专用的精算师，他非常之富有，而且为人很大方。 他最近才送了一架保时捷限量版的名贵跑车给他的女朋友。第二位太太听到之后就立刻插嘴，她说我的仔在美国波音公司亚洲区的副总裁来的，他最近送了一架小型豪华喷射机给他的女朋友上班。第三位太太听到之后就不禁后人，就跟着就告诉其他这两位太太听，我的仔更厉害，他自小就创业，他是一间国际知名的工程发展集团的创办人，他最近一掷千金为了他最爱的女朋友在欧洲兴建了一座城堡。没几耐，那位出去拿嘢食的何太太就回来座位，何太太就问他们三位太太在说什么，这三位太太就带着很傲气那个的话来到答何太太，他说没有啊，我们在这里谈论我们的仔怎样叻，怎样有成就而已。跟着这三个太太就用一副看人不起的眼光问何太太，何太太，那你的仔又有几叻啊？何太太他就回答，他说哦，我没有仔的，我只有一个女她在一间的非牟利的公司上班。三个太太听到之后就用一个很怜悯的眼光，而且他们心里面却是沾沾自喜的对何太太说，哎，何太太不好意思， 我不应该这样问，搞到你这么尴尬。何太太怎样回答他们呢？他说哦，不会的，我的女儿过得好，非常好，她很精彩。上个礼拜她在她的生日会里面，她收到三份最好的礼物，第一份就是 一架保时捷的跑车，第二份就是一架豪华的喷射机，第三份竟然是一座的城堡。这三位太太听到之后就很失望的就离开了。弟兄姊妹，我想你跟你隔离那位讲声，不要跟人比较，重要的是你要清楚神对你的呼召。当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当你知道你是神重价买回来的时候，神必定是会给最好的你。好了，我们看第二个的属灵素质。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素质就是拥有神的话。我在第一次第一篇道讲耶利米书的时候都提过，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是记载在约西亚在位13年，耶利米蒙召作先知，耶利米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和华的话在第一章短短19节的经文里面，在耶利米蒙召作先知的时候重复了7次，整卷耶利米书里面还重复了52次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蒙召作先知就是要传递神的话，活出神的话，耶和华伸手按住他的口 赐俾佢话语权柄嘅一个嘅记号。喺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佢话神对他说：我已把我的话放在你口中，今天我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拔出、拆毁、毁灭、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利米的召命是透过全港耶和华的道，耶和华的话和耶利米是不能够分开的联系。有耶和华的话才有耶利米，有耶利米就有耶和华的话。在耶利米书开头一章一节是用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而在耶利米的结束的时候，在五十一章第六十四节，作者就用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耶利米一生就是要忠心传讲神的话，这个就是耶利米的呼召。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代表着神的仆人没有其他的信息，他一生只有神的信息。要记住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为了要叫我们去宣扬他的美德。那个他是什么呢？那个他就是呼召我们离开黑暗，进入他奇妙光明，那位的神，那位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你就是耶利米，你就是服侍神的人，你今天有没有拥有耶利米这两个属灵的素质呢？你是否清楚神对你的呼召？在你生命里面，你是否经常有神的话在你身边呢？有神的话就有神的同在，生命中有神的话，不是说只是将神的话当作参考书，久不久参考一下，而是让神的话主导你的生活。神的话有成事的能力，神的话呼召我们去跟随。在这个变幻无常这个的世代里面，究竟向左向右，很多时候我们都揸不定主意，我们需要向上看，我们需要上帝的说话，去过一个属于神美好的生活。你的生命要活得精彩，我可以告诉你，唯一的答案就是你就必须要有神的话。当我研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的经文。与马赛跑是耶利米书的名言约句，是一幅令我很难忘很难忘的图画，是神回应回答先知耶利米的祷告和申诉，是神向我们向我和你发出的挑战。粤语堂过去在Brooklyn 接近十年的直堂的事工，见证了与马赛跑。我们几个家庭经过长时间的祈祷，就很单纯很天真地去开始这个直堂的事工。我们其实知道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育，其实跟 Brooklyn 的朋友是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我们整班人都没有服侍年轻人的经验，但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神，因为相信神而经历神的能力，而藉着神的能力可以替做神迹，成就人不能够成就的事。我要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你要与马赛跑吗？你可以的， 你是可以的。你只要记住三件事，知不知道哪三件事啊？第一是要相信神，第二是要清楚你的呼召，第三是要拥有神的话。我求神给你有信心，相信祂的能力，与马赛跑，真正的我们一起去经历我们的神。我们一起起立祈祷。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学习耶利米的生命，一生相信你，清楚你的呼召，拥有你的说话。求你激励我们过一个追求与马赛跑的生命。我们要与马赛跑，作时代的工人，一生服侍你。 多謝你聽我們的祈禱，是奉耶穌基督的聖名而求，阿門。請坐。